我们为今天的我们的茶间聚会来献上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奉了你的名聚集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在你的话语上，主啊，使我们不单单是学习，并且能够明白。主啊，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抓住你的心意，好使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讨你所喜悦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挑战很多，主，我们若没有你的话作为我们的引导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当如何生活。主，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宝血在这里厚厚的遮盖。主啊，使你的旨意都能够成就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上一次呢，我们创世纪的第一部分啊，我们还没剩下了一点点，这个还没有完全结束啊。那么创世纪前十一章经文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在这个，因为这个是整卷圣经的基础，那么在这前十一章经文里边呢，前三章经文就是神的创造与人类的犯罪啊，这件事情是基础性的。你只有完全了解，真的是要完全了解。我当时查创世纪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字一个字，一节一节的把它全部弄懂啊，里边的每一件事都要弄懂。这个是整个圣经的基础，整个人类的基础，整个救恩的基础啊，这全部都在这前三章经文里边，那、啊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这三章经文一定要搞懂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上次也讲了啊，就是从亚当到挪亚1500年的历史，神一概而过，表示那段历史没有什么值得可太多纪念的东西，对吧？但是在那件历史里边说了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整个人类历史，它永远是，如果神不管它的话啊，如果神不作为的话，它永远是一个远离上帝的历史。就是人的本性啊，人的本性它永远是一个远离上帝的本性，它自动的不会回来的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警醒的一件事，每个人啊，我自己每一个人都需要警醒的一件事，就是人体贴肉体，人体贴肉体，愿意按照自己的性子去做事，这是人性里边这个弱点，所谓人性的弱点啊，就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啊，那个时代的人，因为属灵人也走这样的路了，坏了啊，整个时代就堕落了。然后就出现了挪亚洪水，神就跟挪亚启示啊，说你要造一只方舟，因为人的尽头来到我面前了，我要把它全部人类全部毁掉。我们把这个称为是淘汰法啊，淘汰法。什么叫淘汰法呢？就是世界上这么多犯罪的人啊，这么多犯罪的人，没办法了，无药可救了，怎么办呢？把犯罪的人全部淘汰掉，然后把义人留下来了。这个也叫做外科手术法，对吧？所以当你比方说人一个人得了癌症，对吧？那边哪里啊？那里还有位置。一个人得了癌症，没法无药可治，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切掉，是吧？为的是使他不再连累那个好的。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满有恩典，满有怜悯，他是不轻易发怒的，所以他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了1000年，1500年，看得实在不行啊，所以呢，神就把那一个世代的人全部毁掉，留下一人挪亚的一家八口。有人做了这样的研究啊，就说挪亚这个人跟中国人古代传说中的女娲是同一个人啊。人类历史从他又重新开始了。那么圣经里边把这一次大洪水有非常详细的记录。那么当时这个大洪水发生啊，是普世性，人类历史发生过3次大的所谓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啊。当然第一次就是无中生有，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，这是第一次大的变化产生了啊。那么第二次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，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，犯了罪以后，圣经上说天起了凉风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天然环境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美好了，然后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，也就是说人和这个天然环境当中呢已经不再那么和谐了啊，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了，地受了咒诅了，那是第一次。那是第二次，就是神创造完了之后发生了这个变化，来这里。然后第三次就是挪亚洪水，挪亚洪水以后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动物界天气环境全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对吧？在这之前的时候没有云雨现象，在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没有云雨现象。起初世界被造出来的时候，地球表面的水，地球表面的水好像一层水膜把整个地球包起来啊，太阳是不能直接照射到地面上来，它一定通过这层水膜才照到地球上。应该在起初的时候，因为大地原文里边是单数的，所以呢可能是一块，原来就是海是一块，地是一块，但是从挪亚洪水以后产生了板块漂移，所以这一块大地就分成了5大洲，分成了许多岛屿，成了现在这种分离的状态。那么在挪亚洪水之前没有食肉类动物，这世上没有食肉类动物，没有有毒的东西，还有毒蜘蛛等等这些东西没有的，这是从挪亚洪水之后才发生了这些事件。所以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他不是创造完了他就不管了，而且他仍然在神学上叫做护理，他仍然在看顾这个世界。有人说这个不是不好了吗？以前没有苍蝇蚊子，没有毒蛇，没有老虎狮子，多好啊！现在不是不好了吗？是的，神和人中间是互动的，对吧？我们讲到神做事情是很实际的，对吧？当你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神就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你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方法是不好的，但是呢是必须的，是吧？所以从挪亚洪水以后，这个世界才形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格局啊，这个世界形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格局，出现了云雨现象。很遗憾，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啊，今天这个彩虹啊，原来是神与挪亚立约的标志，是一个祥和的标志，但是今天呢，同性恋居然用这一个来作为他们的标志，所以我现在我就是看到这个标志，我就心里就很不舒服，啊， 经常出现这个标志。我发现飞机场里边他们卖的那个捆箱子的那个袋子，很多很多都用这个颜色的啊。然后他在很多地方他就用这个颜色，让你习惯接受啊。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啊。有些时候世界这个邪恶的力量常常就是无孔不入，不屈不挠的努力啊。所以我们说魔鬼撒旦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就是他，我们山青岛人有一句话叫做不草鸡啊，他不放弃，你怎么打压你怎么他就不放弃啊，他早晚把你攻倒了拉倒，是吧？叫你草鸡啊，这个大家哎呀算就是由他吧，哎，他就达到目的了啊。所以你发现有些小孩跟父母想要个东西，父母知道这个东西不好，不想给他，他就磨叽，早晚把你磨叽的，哎呀，你这烦死了，给你吧，他成功了，啊！今天邪恶的势力往往就是这样。那么现在我们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，翻到创世纪，啊，那么圣经的经文很多，我们不能一一的读出来啊。关于挪亚洪水的整个过程我们就不讲了，不读了啊。这个一共在世界上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啊，不是一年零十天的时间啊，所有有气息鼻孔有气息全部消灭掉啊，当然鱼不会死啊，这个就是凡是肺里边呼吸的东西全部死掉，鼻孔里边有气息的啊。然后呢这个留下了挪亚一家的八口，所以中国人这个船这个字啊就成了舟八口啊。在这之前的时候都是小舟啊，表示两个人在个船上划着桨啊，这是舟，加上八个人啊就变成了大船啊。所以世界上第一条大船就是挪亚造的那条大船，上边只有八个人啊，所以就舟八口成了船啊。那么洪水过后，挪亚的方舟就停在今天土耳其东北部的一个山上，叫做亚拉拉山啊。冰雪覆盖，据说有人找到了方舟，不知道啊，找到没找到，我们就知道人又从中东这个地方开始繁衍。那么挪亚方舟洪水过后啊，我们看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节，第八章第二十节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，这个是圣经上早期人类啊，挪亚敬拜上帝的一个场景，所以这个筑坛的行为流传到世界各个民族，所有挪亚的后代，包括咱们中国人。其实在中国人的传统的信仰里边，最关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最传统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啊？在北京的天坛啊，那个就是从挪亚开始筑坛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筑坛啊，北京的天坛。他们弄一个圆丘，当然中国筑天盖天坛的时候已经是相当大的国家了啊，所以这个天坛盖得很大，实际上早期的时候一个坛大概也就是像我们一个桌子这么大啊。然后呢他们就在上面足够烧一个动物的地方啊，然后筑了这个坛啊，然后就拿各种洁净的牲畜啊，在挪亚的时代呢就已经出现了洁净的牲畜和不洁净的牲畜。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代表性意义，就是代表着属于神和不属于神的啊，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就是代表属于神和不属于神，它是代表对人类的分类啊。洁净的动物不是一种，但是都有共同的特点，等着我们讲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再讲到这个问题啊。 所以就把洁净的牲畜飞鸟都献在坛上为燔祭。燔祭就表示归给神的意思啊，表示我要归给神啊。动物其实神不是要的是动物，人要，神要的是人，这个动物它是代表我，代表我啊，来献给神。然后神闻了馨香之气，不是神喜欢吃肉，而是看到人想要归向上帝的心啊，看到人想要归向上帝的心。那么为什么燔祭叫做归向上帝呢？我们在这里多稍微提一下啊，这个燔祭是一个祭坛啊，然后上面献一个动物，所以这个动物呢要把它杀了，表示它的胸、它的腿、它的整个全身要放在这个祭坛上烧。那么当这个祭坛上烧火表示什么意思啊？表示旧的以前的那个我在火中化掉没有了，然后它变成了一股青烟上腾，表示我的生命要发生在困难、在苦难的里边死去，所以咱们中国人叫做火凤凰浴火重生啊，就是我那个旧我，旧的那个我要完全没有掉，然后使一个全新的我献，完全献给了上帝。所以燔祭是要把所有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尸体啊全部烧掉，不留任何东西，就是表示过去的这个我要完全的结束，救我的生命完全的结束，然后使我全新的生命完全归给上帝啊。那么这个火就是表示生命变化的过程啊，生命变化的过程，祭坛表示变化的环境条件啊。那么这个变化是一个痛苦的变化，它是一个死亡重生的过程，所以燔祭代表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上帝闻的馨香之气是神，人爱上帝、信上帝、追求上帝的心啊，神悦纳了这个，于是神就自己心里说了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。下边一个括弧，这个括弧里边的注解很重要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这个是表示原罪定义的来源啊，就是人从小的时候他就有罪念，有罪欲在人的生命里头啊。所以在挪亚洪水的时候，挪亚这个人虽然他被神拯救了，用方舟拯救了他一家人的生命，他们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心中也怀着恶念呢？是不是啊？是的啊。所以挪亚被神称为是义人，这个义人是怎么来的？是因信来的啊，这个义人是因信来的，不是因为挪亚这个人没有罪，不是这样的，世界上没有没有罪的人，是因为挪亚信上帝啊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就讲得非常清楚啊，挪亚因着信上帝，于是呢当上帝说那个时代有罪，然后神说挪亚我要救你，你预备一个方舟吧，挪亚就信。这个信不是说说就算了的，这个信挪亚付出了100年的时间来建造一个像比足球场还要大的一个方舟，他一家子人做这么大一个东西，在当时的那种工所谓的生产力的环境里边是吧，要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要进去，所以这个不是所有的动物，就是所有的种类的动物啊都要进去保留种。他建造这么大一个东西就表明他对神的信心是真的，所以这个信心要有行为。我们通常以为这个行为就是指的他不犯罪的行为，不是，这个信心的行为是指的他听上帝的话，他顺服上帝，这个是信心最重要的表达。 当然不犯罪是每一个人，你不信上帝的人你也不应该犯罪，对吧？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。但是由于信上帝而表现出来的特殊的地方呢，是顺服。好，这个因着顺服啊，神就算挪亚是义人啊，算挪亚是义人。但是挪亚也是从小心里怀着恶念的人，都是亚当的后代。因此因为挪亚他寻求上帝啊，神就不再因人的缘故来咒诅地了，也不再按我才行的毁灭各样的活物了。第二十二节说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啊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是神心里边先有了这个意念，先有了这个意念，然后神就说我不再做这件事情了。那么神心里边做的这个决定目的，真正的目的何在呢？我们说挪亚之约啊，下边就是神要跟挪亚立约了。挪亚之约是为人类的救赎计划的开展提供时间的保障。挪亚之约是为下一步神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，这个计划的展开具体的实施提供一个时间的保障。第九章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满了地面啊，遍满了地面。所以神赐福是让他多子多福，咱们中国人也说多子多福是吧？让他生养众多。第二节就说，凡地上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手中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类和动物之间再也不能和谐了。所以在那之前的时候，因为神造人是要叫人管理这些东西的，那么翻过来说，这些人呢都要接，这些动物都要接受人类的管理。但是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，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恶念的根源来自于非爱的原理，不出于爱心的自私啊，这个恶念本身是来自于人的自私的本性。结果呢，我们管理的对象成了我们贪婪的对象了。尤其是咱们中国人，你说咱们中国人什么不吃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到动物不再是我们管理的对象，而成了我们要吃它的对象。所以我们看了一只鹅，我们就觉得这个野鹅多好看啊，是吧？哎，觉得哦，这个可以炒一大盘，可以一家子人吃好几天了，是吧？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想，嗯，这个东西会怎么，我们心里马上的反应是这个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贪婪进入到我们心里边的时候，神不再把动物叫他们听人的话了。如果动物都那么听人的话的话，动物就绝种了，这世界没动物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就产生了一个动物对人类都惧怕啊。所以你看那个鸟，哎，你就说我给你点东西吃吧，它不听你的，你接近到一个范围，它马上飞掉。因为它如果不飞的话，不是你给它吃，它吃你把它吃了，是吧？然后下边就说了，地上的一切昆虫啊，一切鱼类都交付在你们的手里边。第三节就说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。你们不贪婪吗？上帝说 OK， 可以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动物是为人类造的，咱们上次讲了，因为宇宙万物都是为人类造的，人类是有拥有他们的权利的。动物没有灵魂啊，所以我们吃动物，圣经上说就像吃蔬菜一样，它只是一个活的肉体，它没有灵魂，它没有永恒性。所以呢，人吃动物不算犯罪， 啊，人吃素好不好？好的。那一开始人造出来就是吃素的，啊，但是不是必须的。人吃肉，好不好？原来是不好的，因为你吃肉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杀一个动物，因为动物是有神经系统，它会痛的，它有感情，是吧？虽然它没有永恒的灵魂，但是它的身体跟我们是一样的，啊，有血有肉的，所以你吃它，它是痛苦的，它有孩子。对吧？所以你把他妈吃了，那小鸟你把鸟吃了，他小鸟就死饿死了，是吧？所以植物是没有神经系统的，是没有痛觉神经系统。所以呢，你吃一个苹果，你把它吃完了，核一扔掉，它又长苹果树了，对吧？所以它不会痛苦，但是你吃动物会有痛苦的，原本是不好的，但是神说 OK 了，你既然想吃，那就吃吧，啊，不算犯罪，吃动物不算犯罪。所以神把动物给人类吃，好像蔬菜一样，但是在吃动物的时候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不可以吃它的血，必须把它的血放出来。圣经上说，血代表它的生命，血代表它的生命，就是你把它的肉吃了，但是你要把它的血放掉，啊，不可以连血和肉一块吃，这是神所憎恶的事。所以这件事情从那个时候就规定了，一直到今天，基督徒在所有的食物里面只有一种东西不可以吃的，就是血。当然你如果你知道那个东西在庙里边祭过了的也不要吃了，但是那不是某种类的食物啊，就是某一种类的食物只有一种食物不可以吃，那就是动物的血。那么当然后来我们就知道了，动物的血它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血，这血是用来赎罪的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要以圣餐来纪念主耶稣。那么我们吃那个饼，同时我们喝葡萄汁的时候，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血，啊，所以表示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生命的联合，所以血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。所以中国人这个流血的这个血这个字啊，这个是一个撇儿下边一个器皿的皿啊。血为什么不是身体里边的一个液，是吧？液体的液啊，或者说是人下边的三个水，或者是肉水，是吧？这都就是比较好嘛，对吧？为什么是一个撇儿下边是一个器皿的皿呢？你想想当年中国的祖先造字的时候为什么这样，表示动物的血流出来以后它放在一个器皿里边拿来撒的，那是干什么的？那是赎罪用的，是吧？是赎罪的。所以从我们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就知道血是用来赎罪的，是非常神圣的，不是拿来吃，不是拿来享受的。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来赎我们的罪，是吧？不是叫你拿来享受拿来吃喝的，是吧？而那个流血是因为有罪才流血，那是痛苦的，你把它拿来吃拿来享受是不能的。那所以在圣经里边就规定了血是不可以吃的，啊，然后就说了，流你们血的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都要追讨他的罪，要向个人他的兄弟也是如此。就是啊，说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这就产生了唯一的一个地方，世界上所有的理论里边唯一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人生命的尊严来自于什么地方。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夺他的命，原因在哪里？下边说得很清楚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。这就是人生命尊严价值的来源，来自于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。所以呢，到了第八节以后，就是神给挪亚立约了啊，说这个神晓谕他孩子以后啊，说这个 神不再用洪水咒诅地了。经文比较长啊，我就不全读出来了。于是人就用彩虹，云彩里边的彩虹，雨后的彩虹，作为挪亚之约的标志。所以第十七节，神就对挪亚说，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立约的记号啊，彩虹是神立约的记号。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想到什么？想到神与挪亚立的约。那么神这个立约就是神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时代，地还存留的时候一直就存留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立的这个约啊，神立的这个约，人在这里边有参与吗？人没有参与，人不需要做任何事。这个约是约谁呀？啊，是神的自约啊，神约束他自己呀，是吧？这是一个神答应你，我永远直到这个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我不会再把人类整个毁灭掉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毁你的。就等于说这么句话，神自约什么？他对罪恶的怒气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这个神对罪恶的怒气啊，神说我要约束我的怒气。虽然人力犯，你比方今天世界上，这个今天还讲了拉斯维加斯的这个什么啊，那些犯罪的那个事情，神的心里边恨呐、啊，这些坏蛋是吧？我恨不得把你们全部毁掉。但是神说不，所以雨降雨表示什么？表示供给你生命啊，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了，是吧？降雨是表示我还滋润给你生命啊，给你机会，是吧？所以在给机会的时候，神就纪念他立约。虽然人罪恶，但神说我要自我约束我自己，我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。但是这个机会是不是永远的呢？在这个机会尽头到来之前，它是永远的，但是这个机会不是无限。在这个彼得后书里边就说了，神跟挪亚立约，今天的时代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彼得后书新约圣经了，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，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说，第一要紧的就该知道，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说讥诮的话，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，他们就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又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还凭着纳命存留，还凭着纳命存留，纳命啊，就是挪亚的那个命令啊，神与挪亚立约的时候那个命令啊，这个还存着凭着纳命存留，直留到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所以这个世界将要有一个最终的结局，这个结局上帝要用火毁灭整个的这个时代啊。那个时代呢跟挪亚有一点不大一样，挪亚留下了一家八口，挪亚这八口还在留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基督再来世界结束被火焚烧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将不再存留了啊，这个人也不在这个地上了，所以天地都要废去了啊，神要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，要有 义将来这个爱的家有义居在其中的新天新地啊。所以那个时代挪亚的方舟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，这个救赎出来以后，不是再重新回到这个地上来，而是神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了啊。所以今天的世界还凭着纳命存留啊，就是挪亚的那个命令存留，然后只存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啊，这个用火焚烧。所以我们查考圣经啊，我们就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存留，这今天这个格局为什么是这样？神还在凭着挪亚之约干什么？自我约束。虽然这个时代到了一个无神论的时代，到了一个反抗上帝、人定胜天，咱们中国人，尤其是啊，中国人这种骄傲啊，这种败坏、这种堕落，是吧？神看到在中华大地上，在世界各地，那败坏、堕落，这个从官员到百姓，这没有人不贪婪、不自私啊，这个罪恶的一个地步，神心中忧伤，但是神仍然怎么样？自约的忍耐等候。等候到得救的人数填满啊，得救的人数填满，然后一切都要结束啊。这是挪亚之约。挪亚之约完了以后，世界上发生了几件事儿啊，顺便提一下呢。就是挪亚的三个孩子啊，挪亚的三个孩子，从人类学上来说，它形成了人类的三大种族，就是白种人、黄种人和黑种人啊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就是根据圣经的记录，挪亚的三个孩子以后，这个他们的后代啊，圣经记录了他们在地上分散了以后的去向啊，大概我们就知道，闪是亚洲人、黄种人的祖先啊。韩是黑人、非洲人的祖先，亚佛是白种人、欧洲人的祖先啊，他们就向世界各处分散的时候，那么亚佛的后裔就往西北走了，往欧洲走了；韩的后裔往南走了，就去了非洲。那么这个闪的后裔呢，就往东走了啊，就成为了亚洲人啊。那么在很多太平洋的岛屿，非洲的这个原住民美洲的原住民啊，大概都是属于闪的后裔，是黄种人的后裔啊。当然通婚这件事情是自古以来都有的，所以没有一个民族的血统是纯的某种民族啊，这中间都在不断的通婚，不断的人类的走动。这个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这个民族现象啊，但是相对我们知道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。那么这三大民族呢，在圣经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他们的祖先就是闪、韩、雅夫，就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特点。那么这里边表达了一个神非常重要的心意。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，在这个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后半部分啊，就是挪亚他的爸爸啊，他们孩子的爸爸喝醉了，然后呢躺在这个帐篷里边啊，是我们知道酒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啊。那么挪亚做了农夫，把他自己的葡萄酒喝了，喝完了又喝醉了，赤着身子躺在帐篷里，这是件不好的事情。但是面对这个不好的事情，三个孩子，挪亚的三个孩子做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。那么这里说呢，韩他的老二啊，看到了他爸爸赤身露体，是个羞耻的事儿。那么这个羞耻的事儿应该怎么去对待呢？结果韩就出去告诉他的两个兄弟。那么这个告诉这个字呢，在原文里边有显明、宣告、揭穿、预知、称赞这么多内容，希伯来语里边。那么也就是说他出去大喇叭去宣传去了啊，哎，来看，哎，哎，爸爸你看看，哎，喝醉了躺在那儿啊，什么都露着了，这是一种反应啊。还有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还不一定，他不是异人吗？ 上帝还救他，是吧？异人还干这种事啊，这也是一种宣传，对吧？这个他这样反应，然后闪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，就跟亚夫说不要宣传，他们就把衣服搭在身上背着进去，然后把衣服盖在他爸爸的身上。那么挪亚醒了，就咒诅了韩的作为，然后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么表示闪做那件事情不仅仅是出于他自己的某种意识，而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。因此今天我们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隐私啊，就是说当你发现了别人的这个不好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什么反应？上帝在亚当夏娃做了犯了罪以后，最后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遮盖，遮盖。也就是说别人的罪不好的地方是不好的，但是不要拿出来张扬，要遮盖。爱能遮盖许多罪，这不是包庇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消灭罪、饶恕罪、改变罪，而神的心意不是宣扬罪，这个神甚至于不是惩罚罪，神不要去惩罚。为什么神不要惩罚？因为神爱你，不愿意这个罪恶临到你头上，所以到了最后基督说我替你受罚，我遮盖你的罪恶，目的是什么？是要使你有重新改过的机会。在咱们中华文化里边缺乏的最关键的一个文化里边的缺失，就是这一个遮盖、饶恕甚至于替对方受苦的这个概念。所以咱们中国人有一句非常非常可怕的话，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表示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是缺失一种饶恕的概念的。只要抓住你的小辫子就把你整死啊！但是这个是与神的心意相反的。所以韩受了咒诅，我们没有种族歧视的意思，但是世界上给我们看到了非洲人从来对社会很少有贡献，对整个世界没有什么贡献，而是全世界都援助非洲，包括咱们中国啊。
非洲人到现在也不是脸
上，哎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文化啊。但是神爱不爱非洲人？神爱他们，所以多少宣教士前赴后继到非洲去。那么当真正非洲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看黑人这些啊，他们的生命就变了。如果不然的话，那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文化，对吧？中国人的早期是敬畏上帝的民族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国家土地称为神州啊，敬畏上帝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这些不孝子孙，大概也是因为没有神的启示，没有圣经在我们中间，所以呢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远离上帝的民族啊，很可惜啊。所以从中国人早期造字的时候，很多字都与圣经有关啊。但是今天我们居然民族走了无神论的道路了啊，走得何其远。我们离上帝多远，我们就离福气多远，我们就民族就受咒诅，就痛苦，就悲，就下贱啊！你没办法。所以你看到很多中国人做一些事儿，真是叫做贱啊！他为什么贱？因为他不要上帝，他就自贱，没办法啊！你看到这个真是痛苦，叫人感觉到，但是没办法。 那好，从第十章到第十一章呢，就出现了最后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人类的大分散。当时呢，地上有一个人叫韩的后裔，里边出现了一个人啊，这个人叫宁禄啊，在第十章里头记录了这个人啊。宁禄这个人呢，他想做英雄，上古的这个英雄啊，他是一个英雄之首。实际上，什么人是英雄啊？打败别人做人上人的人叫英雄啊，打败别人自己做人上人的人叫英雄。所以呢，宁禄这个人是英雄之首，统治别人的人啊。那么他们就开始在地上建造人类的辉煌，所以人类的文明不是什么好事，是吧？我们觉得夸耀我们自己的很多东西啊。今天我记得这个是我们常常说了一个字叫做逆天。哎呀，这事逆天了啊！所以人类造反，人类想要宣扬自己的能力。宁禄这个人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他说我们要建一座城，建一座塔，叫塔顶通天啊，然后宣扬我们的名啊。然后他们就开始来建造这座城，这座塔。那么这个塔呢，一开始是没有名字的啊，后来因为神在那里变乱了人的口音，人互相听话听不懂了，所以把那座塔呢就叫做巴别塔。巴别塔这个巴别这个字呢，原文里边是一个象声词啊，就像玛纳啊，玛纳这个字啊，吃玛纳，玛纳就说，诶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所以就叫它这是什么啊？玛纳就是manna 啊，就是这是什么东西？巴别就是 bubble 啊，就是一听你说话，不不不不不不，说了什么？不不不不，听不懂了怎么？所以就把那座塔就称为不不不不啊，所以呢就叫做巴别，就是这个翻译成 bubble 啊，就成了巴别，它是个象声词的意思，就是在那里神变乱了人的口音。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？巴别塔啊，这个在今天的两河流域的伊拉克啊，伊拉克在巴比，就是在今天的叫也叫巴比伦的遗址那个地方啊，所以后来的巴比伦就是从巴别塔这个地方来的啊，所以叫巴比伦。为什么叫巴比伦啊？现在你就知道了啊。那巴比伦这个地方呢，就象征着撒旦魔鬼在那里一直扰乱人类工作的标志啊。当时伊甸园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巴比伦就巴别塔也在这个地方，巴比伦也在这个地方。后来巴比伦就成了消灭耶路撒冷的力量。等到以后我们学旧约历史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再谈到这个问题啊。那么当他们在那里建造了巴别塔以后，神在人类历史上做了一件事儿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英雄，他们想要统治全世界啊，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啊，拿着破轮子的那个人啊，这个像我们的伟大领袖啊，都想做一件事儿，就是解放全人类，统治全人类，成为全人类的最高领袖。但是从巴别塔以后，神没有给人这个机会，没有一个人统治了全世界，神不把这个权利给任何一个人，因为统治全世界的只有他啊。于是神就在那个事件里边，在第十一章啊，说那时天下人的十一章第一节创世纪啊，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乃是一样的啊，然后他们来到示拿之地，示拿地啊，就说我们要建一座城，建一座塔，塔顶通天啊，免得我们分散到全世界。神说你要生养众多，怎么遍满地面？可是人说不，我们要聚集啊，我们要这个建立我们的权利。 于是神下去看了这件事，就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他们就开始分散到全世界了。那么在后来啊，挪亚的后代的里边呢，有一个人，我们就看到圣经记录了他的名字，叫法勒啊。这个人在第十章第二十五节记录了这个人。法勒这个名字就是分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巴别塔的时间是挪亚洪水之后恰好一百年。那挪亚洪水之后恰好一百年的时候，就是人类在全地分散的时候啊，就是巴别塔发生的时候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上帝让语言变乱以后，人互相不通了，人就开始在世界上随着宗族，随着语言，随着地域疆界，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啊，出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它是部落也好，还是中国人早期的小诸侯国啊，城邦啊，逐渐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啊，形成以至于今天我们这种多语言、多种族、多文化国家啊等等这种世界的格局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生了啊。那么当然十一章后来呢，就记录了从挪亚到亚伯拉罕的整个这个家谱啊。那么巴别塔给我们一个人类弱点的另外一个提示，就是我们从那以后，人类就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当中啊，不断的在建造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巴别塔啊。这个就是英文里边叫 hierarchy 啊，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。所以一个公司上面一个老板，然后下边一帮这个中层人员，下边一帮员工啊，就这样。一个国家上面一个元首，下边一些这个层层官员，最后老百姓，是吧？所以各种各样的以巴别塔结构来建造的人类的组织，是吧？有大的有小的，人类就形成了这么一种自我封闭的一种自我满足，上边的人统治下边的人，他满足；下边的人靠着上边的人，他满足。各种人在这里边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有的人呢，他自己做不了老大，但是他又不甘在下边，所以他讨好老大，奴役下边，就是这种情况，对吧？教会也容易产生这种情况，但是神的心意不要这种东西。神的心意不要这种东西，神的心意是道金字塔，道巴别塔，所以领袖要在下面，要把它翻过来。领袖是服侍众人的，所以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。他说：“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要彻底颠覆一件人类历史上思维文化的一个根基，就是领袖要服侍人统治。说了个口号是那样的，可是实际上做不到。他人类的弱点到最后还是要做的这个。但是今天盼望在咱们这个教会，不管别人教会怎么样，不管别人地方怎么样，我们要建立道巴别塔的概念。领袖在座的要服侍上帝吗？你就甘心往下走吧，做服侍人的人，是吧？那我们这些做所谓领袖的人，我们是在道巴别塔的下面的人，要甘心。所以中国人历史上伟大的人只有一个人领会了这个道理，谁呀？水往下走。孔子说这个学而优则仕，往上走。所以孔子还是人性的弱点里边的，但是老子不同啊。有机会我们再谈这个问题。好，这个今天没有进入到第三讲啊。 第三讲呢就进入到拣选与立约啊，关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事情，今天我们就没有时间再讲了。弟兄姊妹可以回去看一下啊，复习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早期人类的情况，然后呢我们再来进入神对拣选和立约的过程，好不好？好，下面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，我们做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看到你当看到挪亚有敬畏你的心，想要寻求你的时候，你就悦纳他。虽然人是不完美的，像挪亚也是不完美的，他喝醉了，他赤身露体，这只是一件事情而已。然而主啊，你看到人有寻求你的心，你就悦纳了，并且你自约给人类有拯救的机会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是口，我们也述说不尽你的恩典，你的自我的约束对我们今天罪人的悔改有何等的重要，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。主啊，也求你使我们从中知道，我们不是去彼此去揭露指责，而是彼此相爱，彼此扶持，一同跟随，我们互相遮掩，互相爱护。主啊，愿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。主啊，也求你除去我们巴别塔的本性，让我们学习去服侍。主，我们愿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得以彰显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